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上星期我们的朝圣之途陪同保禄、巴尔纳伯第一次展开远方传教的行程，回到叙利亚的安底约基亚。在那儿，因为犹太化的基督徒主张外方归正的基督徒也应该要行割损礼，否则便不能得救。这件事情跟保禄和巴尔纳伯起了争论，安底约基亚的教会当局就派保禄、巴尔纳伯、帝铎和另外的一些人到耶路撒冷去请问宗徒及那儿的长老，请他们来裁决这些问题。公元49年，保禄等人便向耶路撒冷出发。听众朋友，今天就不妨让我们一起坐在耶路撒冷会议现场的旁听席上，来旁听这次会议的召开。其实发动召开这次会议的不是别人，就是保禄他自己。因为保禄一开始传教的任务就遭遇到这个决定性的问题，而且也需要在教会内做一个决定性的解决，并且决定整个初期教会的发展方向。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似乎只是希腊化教友与犹太化教友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调整。但是如果是把眼光放大放远来看，那就是教会的组织究竟应该采用狭隘的犹太教化的形式呢，或是应该选择耶稣所揭示的大同主义的形式呢？从保禄皈依为基督徒开始，这个问题就已经摆在他面前。他的导师巴尔纳伯奉派到安底约基亚，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禄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曾经目睹这两派之间的争执，所以他对这两派主张的利害得失知道得很清楚，由他提出来做一个抉择，正是最合适的人选。以保禄的出身，保禄从小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他精通经书，而且笃行实践，对梅瑟的法律也有深刻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位标准的经师。他与以色列文化有这样的根深蒂固的渊源，他常常以自己跻身于选民之列，系出亚巴朗，隶属本雅明支派而引以为荣。他一再强调，我是希伯来人，我极度虔诚地遵守我祖先的传统，就法律正义而言，我是无可指责的。他同族的兄弟尽管仇视他，他始终热爱他们。他一再地声明，以色列人有义人的身份，有荣耀、圣约、法律、敬主的仪式和恩许。可是我们也知道，身为犹太人的保禄，他生在塔尔索，而塔尔索早已经接受西方文化。保禄他从小耳濡目染，思想开通，他的老师贾马利尔又素以开明著称，所以保禄就能够尽量地利用犹太教固有的宝贵传统，发扬光大，来配合大同主义的潮流。保禄既要求召开会议，就是要教会面对这个重要问题做一个原则性的决定。听众朋友，你一定还记得，在过去保禄曾经破例特准百夫长科尔乃略临洗进教，教会到了必须要将采取决定，将教会的门户对外邦人正式全面开放的时候，犹太人皈依基督的教会之后，如果自愿继续遵守梅瑟法律的仪式，实行割损，自可听其自由。但是对于皈依基督的外邦人，不可强迫他们先经过加入犹太教的繁文缛节，使得许多人望而却步。何况法律已经由耶稣基督予以完成了，如果再斤斤计较死守法律条文，显然是本末倒置。而当时教会各领袖共聚一堂，会商教会事务，巴尔纳伯和保禄代表外邦教友，雅各伯和他身边的长老们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个人的意见尽管不同，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他们绝对效忠基督的教训，维护教会的利益作为基本目标。 伯多禄要大家注意的是，所有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宠才能得救，不可再把梅瑟法律的重担加在由外教皈依的教友们身上。而雅各伯则提出了一种过渡的办法，那就是已经准许外邦人不受割损的成命固然不当收回，但犹太教友和外邦教友之间的关系既然已经越来越密切，那么就该议定一种办法，以免那些仍然愿意完全遵守梅瑟法律的教友们内心不安。所以外邦教友固然没有遵守梅瑟法律的责任，但是他们仍然应当戒避偶像的玷污和奸淫，戒食致死的动物和血，免得使犹太人起反感而不愿意同他们接触交往。他们一致地通过了雅各伯的提议，也拟定了第一道宗座通谕。通谕的程式也标明是在圣神的指导之下写的，也就是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除了这九项重要的，也就是戒食祭邪神的肉和血，以及致息之物和戒避奸淫。耶路撒冷还派了犹达和希拉两个人负责去安底约基亚传达这道圣谕。由外教而归化的教友听到了谕文，才大大的舒了一口气，从此总算获得了正式的保障。割损和梅瑟的法律以及惯例对教友已经失去了约束的能力，而爱德也从此复燃，教会的统一也由此奠定。这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基督的教会正式摆脱了犹太教，完全独立成为一个新的教会，从此不分种族，不分国籍，对人类一视同仁，也没有任何文明或野蛮的分别，称得起是名副其实的公教会。耶路撒冷的谕文虽然对犹太人应当保持怎么样的态度只字未提，但是根据谕文的结论，犹太人自然也没有必要再去遵守梅瑟的法律了。何况伯多禄来到安底约基亚的作风也和保禄、巴尔纳伯一样，和由外教皈依基督的信友们来往，而且一起吃饭，丝毫没有顾忌。不料从耶路撒冷雅各伯那儿的教友来到安底约基亚之后，伯多禄为了避免他们的责怪，却一反出来时的常态，不再敢同外邦教友同桌吃饭了。甚至于巴尔纳伯和其他在安底约基亚的犹太教也都选起伯多禄的样子。保禄看在眼里，觉得事态严重，伯多禄的前后行为不一致，虽然与基本教义无关，但实在与领袖的身份不合，他认为有当面澄清的必要，于是不惜公开指责他说，你既是犹太人，你还按照外邦人的方式而不按照犹太人的方式生活，你怎么敢强迫外邦人犹太化呢？伯多禄谦虚地接受了保禄出自善意的征谏，不过问题并没有解决。于是安底约基亚的教会派人到耶路撒冷去请教。那个时候伯多禄大约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因此雅各伯负责召开会议，并且用信件的方式把会议中有关饮食的决定传达给安底约基亚、叙利亚还有基里基亚的教会。这封信从耶路撒冷发出，保禄和巴尔纳伯还在安底约基亚，但是他们在还没有看到信件以前就离开了安底约基亚，开始了他第二次旅行传教的行程。撒冷会议以后不久，保禄又开始他传教的行程。这次保禄放弃了若望马尔谷，而选择了希拉做他旅途的伴侣，仍然是从安底约基亚城出发，由陆路经过叙利亚、基里基亚而到达南加拉达的德尔贝和吕斯特拉， 去巡视他第一次行程当中在小亚细亚所建立的各个教会。在吕斯特拉时，保禄收了一位名叫蒂茂德的徒弟约他同行。以后蒂茂德成了他最亲信的徒弟之一。他们一路继续向北推进，经过弗利基亚，到了加拉达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保禄不幸就在那儿因为劳累而病倒，休息了好几个月。加拉达人对他特别关怀照料，以后保禄写了致加拉达人书，对这个心爱的教会致函感谢。保禄病好了之后，两次被圣神所阻，不准他去他原先计划要去的地方，就是比提尼亚，于是就改变行程，一直向西前行，转到米西亚和特洛。在这里，路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特洛城已经是小亚细亚的西边尽头处了，隔海希望就是马其顿，是福音尚未传到的欧洲。晚上保禄就见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他面前请求他说，请来马其顿援助我们吧。保禄就带着随行的人过海到马其顿的各个城市去传播福音。首先到达吉阿婆里，腓立伯城的码头。进了腓立伯城，遇见一个附魔的女奴，她以占卜算命预言未来，为她的主人赚了不少的钱。她天天跟着保禄大喊，这些人是至高者天主的仆人，他们来给你们宣传得救的道路。保禄不耐他把身上的魔鬼给赶跑了，这么一来，主人看见自己的摇钱树给倒了，就非常的生气，把保禄跟席拉告到了官厅。糊涂官吏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们打了几十棍棒，然后关在监狱里。大约在午夜时候，保禄和席拉正在祈祷赞颂天主的时候，忽然发生了地震，监狱的门也被震开了，锁链也自动滑落了。狱卒醒了过来，误以为囚犯已经逃跑了，想要畏罪自杀。保禄和席拉及时制止，狱卒才幸免于难。保禄把握住大好机会，深更半夜向狱卒宣讲福音。狱卒和他全家都接受了洗礼。天亮之后，官吏派侍卫传来了释放保禄和席拉的命令。保禄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罗马公民，没有经过审问和宣判就公开把我们打了一顿，还把我们关在监牢里，而现在竟然要秘密地赶我们出去吗？那可绝对不行，他们要亲自来领我们出去。保禄这样要求的目的，无非是不愿意让人看待他们是作奸犯科的罪人，而使教会蒙受任何的不白之冤而被人看清。官吏一听他们是罗马人，大惊失色，因为罗马公民是不能随便受到杖刑的，于是只好亲自来向他们道歉，请求他们离开。马其顿的教友们非常热心，给了保禄很大的安慰。随后保禄和他的同伴们到了德撒洛尼，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并不长，而全部的时间却用在宣讲福音和跟犹太人的争辩上。以后他们逃到贝洛亚，保禄以后给德撒洛尼人写过两封书信，给腓立伯人也写了一封书信，称他们是自己的喜乐和光荣。自从被罗马征服之后的雅典，虽然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但仍然是希腊的文化艺术中心。罗马帝国各地的富家子弟也都聚集在雅典学习文学或艺术，城里的各个山丘上都耸立着美丽的庙宇。即使是在今天的废墟上，观光的旅客仍然能够欣赏当时所呈现出来的高度文化。保禄看见街道上、广场上、庙宇里边到处都是希腊神话中的神像，而且这些神像都还是艺术的杰作。据说当时的雅典城里神的数目比人还多呢。 保罗心想，如果雅典城一旦皈依信仰基督，将可以成为世界的灯塔。因此，保罗毫不迟疑地到处展开散布福音种子的工作，或是在会堂与犹太人展开辩论，或是在街上向居民宣讲。因为雅典人最喜欢没事儿在街上闲荡，搜奇探胜一番。有些哲人学士听说他宣传外国的神，便愿找个地方一听就近，于是就有人把他们领到最高法院。保禄便在那儿发表演讲，宣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出乎保禄的预料之外，保禄失败了，因为那些听他演讲的人哄堂大笑了起来，不想再听保禄说下去。就像保禄说，关于这事我们改天再听你说吧，接着便一哄而散，保禄也就只好离开了雅典。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就为您播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至于保禄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什么雅典人在听了保禄宣讲耶稣的复活之后竟然会哄堂大笑，然后就一哄而散了呢？我们将在下星期同一时间朝圣之途的节目当中为您做分析和解释，非常欢迎您下星期按时收听朝圣之途节目。祝福您，也愿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与您同在。